十诫系列讲到十八。第七节二。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四节。韦保罗牧师2018年6月10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1月30日。我们今天早晨要来看第七条诫命，记载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四节。现在让我们聆听神的话，不可奸淫。以上是神的话语宣读。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这条诫命的深度，明白它如何试图进入我们的思想，进入我们的内心。父啊，求你使我们有智慧，使我们能认出当致命的毒药被倒进我们的杯中时，不至于饮下，还以为自己不会受到影响。父啊，求你使我们有分辨力。因此我们祈求，当我们读你的诫命时，对诫命的认识能约束我们远离罪恶，但更重要的是，使我们不断被吸引到基督面前，就是那位完全遵行你诫命的主，并把他的得胜赐给一切呼求他名的人。我们奉他的名祷告，阿们。许多年前，我有过一次非常奇特的顿悟。我发现自己站在一个极其微妙的位置上，仿佛是幻想与现实边缘的旁观者。我是在电视时代长大的，我父亲也曾从事过电视相关的工作。我属于那种只要房间里开着电视，就忍不住会去看的人。所以，当我和妻子外出吃饭时，如果餐厅里有电视，我们通常会安排让我背对着电视坐，否则我一定会惹他不高兴。这就是我的毛病，而他完全不是这样的人。电视开着，他照样专心吃饭，完全不受影响。我是在电视文化中长大的。随着年纪增长，我开始看各种情景喜剧，那些轻松的喜剧里，娱乐性的一部分，往往来自对奸淫、婚前性行为、同性恋的反复呈现。这些事情在剧情中只是些无关紧要的小插曲，毕竟是黄金时段，不会赤裸裸的表现，但暗示得非常清楚，大家都明白发生了什么。而更荒谬的是，这些情节不仅只是喜剧里的小烦恼，而且到了下个星期四，一切又恢复正常，行为没有任何后果。数以百万计的观众所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代价的世界。这是幻想。与此同时，这还是在我成为牧师之前的事，当时我在带领一个查经班。有一位妇女参加，她养育了四个孩子，50多岁，在25年的婚姻之后，她的丈夫开始和另一个女人来往，婚姻随之破裂。她的悲痛比我当时所牧养过的任何一位真正失去配偶的人都要深。她的心碎甚至比丈夫去世还要严重。我记得我们谈到这个问题时，她对我说，你不明白。如果她死了，我至少还能拥有25年的美好回忆。但现在这一切都被玷污了，全都毁了。这一切都不存在了。我今天早晨在祷告思想这件事时，又想起当年我带领他查经班时的一个细节。那时他还没有经历这场灾难，他和他的女儿们都在场。他当时说了一句话，让他的女儿们都尴尬得不行。他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是个非常注重健康的人。他说，我绝不会吃那种食物。我宁愿和这条街上所有的男人睡觉，也不愿意吃那种东西。他的女儿们立刻说，妈，你在说什么啊？那种尴尬大概就和你们现在的感觉一样。但如果在那件事之后我再问他同样的问题，我相信他的回答绝不会是这样。他所经历的痛苦是一种令人病倒的悲痛。如今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化处境中。伴随着 MeToo 运动，仿佛灯被打开了，整个行业里的蟑螂四处逃窜。许多事情被揭露出来， 是因为有人在权力位置上利用权力胁迫他人发生性关系。通常是男人对女人以提供镜头前的位置、名声或经济回报为交换。我们看到这些事情感到厌恶，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们的文化同时呈现出一种人格分裂式的状态，一种集体性的精神错乱。我们已经在第六条诫命中提到过这一点，如果你杀死别人的胎儿，那是犯罪，但如果你终止自己的胎儿，却被视为可以接受。这是什么？这就是一种严重的割裂。在第七条诫命上也是如此。我们可以说，不可以用性作为胁迫的工具，让人换取权力地位或镜头前的位置。但与此同时，我们却毫不犹豫地付钱，让人在镜头前做那些我们口头上谴责的事情。有人会说，一个是胁迫，另一个是艺术。我告诉你，这些不过是方便使用的词汇而已。界限是存在的，而这两者都越过了界限。不管你用什么词，这都是一种精神分裂。说性放纵的文化是在玩火，我认为这还是轻描淡写。我几乎想不出还有哪一种罪，比这条诫命所针对的罪更加普遍，更加具有破坏性。第七条诫命的核心目的是保护家庭的圣洁。奸淫，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是一种总结性的诫命，它会延伸出许多具体的要求。但从最直接的意义来说，它指的是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对婚姻的不忠。我可以这样说，一般而言，彼此相爱、彼此忠诚的丈夫和妻子会孕育出身体、情感、属灵都健康的孩子，从而形成健康的社会。我曾在公共媒体上说过一句话，监狱里并不是充满了由相爱的父母共同抚养长大的人。有人会反驳说，当然也有例外。是的，确实有，但例外恰恰证明了规则。正因为如此，这条诫命的破坏性不仅是个人层面的，而是文化层面的。所以有人会说，你为什么关心我在自己卧室里做什么？我记得这是20年前同性恋运动常用的一句话，但他们现在不再这样说了，因为这已经不再局限于卧室，而是有游行、有课程、有电视节目、有电影，无处不在。我们却如此轻易地相信那是一个谎言。这种罪的触角远远超出了私人空间。一个社会一旦弃绝这条诫命，就会走向崩塌。我认为完全可以论证，这正是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衰落的原因。从大卫与拔示巴开始，接着是所罗门，再到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人们常常问我，我不明白，为什么神从未在旧约中直接处理多妻制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我认为可以合理地说，国度的分裂和以色列的败亡，正是多妻制以及对这条诫命的公然违背所带来的直接后果。这在大卫身上显露出来，在所罗门身上被放大，又在他那个失去的儿子罗波安身上彻底爆发。这条诫命的影响向外延伸，塑造文化。因此，根据圣经，它不仅仅是罪。这一点如果通过广播播出去，可能会让很多人关掉收音机。它不仅是罪，而且是犯罪。我们本能的对奸淫是犯罪这一说法感到震惊，这种震惊催生了各式各样的神学，试图弱化甚至完全消除对圣经最自然的解读。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存在一场战争，是世界与教会之间、神的国与撒旦的国之间的征战。但在教会内部也存在一场战争，一方相信整本圣经66卷，另一方只愿意接受新约的27卷。正如格雷格·巴赫森博士曾说过的，今天许多人把旧约看作是荣休的神的话语。 我们偶尔翻一翻，觉得很美，放在书架上，读到诗篇里那些优美的段落，就欣然接受。但我们绝不会让旧约来规范我们的神学。我要告诉你，旧约与新约之间没有任何不一致。旧约本身就是一份恩典之约。事实上，我们读到律法是借着摩西赐下的，恩典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但你知道吗？有许多律法同样是借着耶稣而来的，而在摩西那里也充满了恩典。当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时，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神律法最完整的表达是在旧约之中。如果我们想要详细的知道什么是善的、正的、真的，就必须去读旧约。而正是在旧约里，我们读到奸淫被视为一种犯罪。让我告诉你，我们听到这一点十本能的震惊，不该促使我们去怀疑神是否愚昧。他真正应该促使我们去反思的是我们自己到底有多愚昧。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确实会觉得某些段落难以理解，难以接受，但我们之所以震惊，往往是因为经文所说的内容与我们的直觉相冲突。让我换一种方式说，如果神的话语写在旧约中的神的律法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荒谬，那么按理说，当神看着我们时，他也会觉得我们同样荒谬。那究竟是谁荒谬？是神充满愚昧，还是我们充满愚昧？我认为我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有多么黑暗，甚至是在教会里面。当我们读圣经，却对自己说这段经文现在不可能再是那个意思了，于是就发明出一种全新的解经方式，好把这些内容彻底抹去。第七条诫命关乎我们自己以及邻舍的贞洁与纯洁。不可奸淫被放在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之后，这意味着贞洁对我们来说应当像生命一样宝贵，我们应当同样惧怕那些玷污身体的事，如同惧怕那些毁灭身体的事。我必须说，作为一个拥有美丽妻子也是几个女儿的父亲，我完全可以想象，为了保护我妻子和女儿的贞洁，我会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甚至包括与人搏斗、杀人。若真要说清楚，其实也包括我的儿子。但当我们谈到保护贞洁时，我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女人。我敢打赌，在座的大多数父亲都会有同样的感觉，如果你生命中那些女人的贞洁受到威胁，你会愿意做到什么程度去保护她们？我想，多数人都会站在门廊上，手里拿着一把猎枪。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我们会这样保护她们，难道不应该以同样的决心来保护我们自己的贞洁吗？因为，正如我们稍后要读到的，我们并不属于自己。这对我来说很容易理解，因为我的妻子、女儿和儿子是别人，不是我自己，我要保护他们。但神说的是，你也不属于你自己，我拥有你。你也应当用同样的努力来保护你自己那颗纯洁的心，如同你保护你所爱之人的心一样。朋友们，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度贬低这种罪的世界里。它被轻描淡写，被当作不过是一次身体的接触，一点快乐的体验。但圣经从来不是这样谈论亲密关系的。圣经用极其荣耀的方式谈论它，用一种我认为极其准确也极其奥秘的方式来谈论它。保罗教导我们，我们与基督身体的亲密联合，实际上意味着我们的身体若陷入这种罪，也是在把基督的身体带入其中。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五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他把问题带到了一个非常深的层面，让我们看见这种亲密行为如何影响我们自己，也影响他人。神创造性， 是为了在两个人之间建立一种联合，使他们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这几乎像三位一体一样奥秘。到底是两个还是一个？他们仍然是两个人，但这两个人已经成为一体，其中蕴含着极其深刻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多重性伴侣会剥夺男人和女人经历那种联合的可能，那种亲密的、个人的、合一的、终身的联合，那是神原本所设立的。神的设计是一个人与一个人。我当然承认其中存在例外。有人去世了，另一方再婚，或者发生奸淫，造成了严重的离弃，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另找时间讨论。但神的设计是两个人在生命中以亲密、个人、终身的方式彼此联合。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形，尤其是在年长的人身上，一对夫妻结婚65年，其中一人去世，不久之后，另一人也随之离世。仿佛他们已经真正成为一个整体。这种合一对他们来说是切身可感的，是他们真正明白、真正理解的。而今天的人却很少理解这一点。我们理解的不是50年的婚姻，而是一年的婚姻和不同的人重复50次。保罗接着将这种身体的联合与我们属灵上与神的联合做比较。他在哥林多前书6:16-17继续说，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看，基督徒的身体被视为神的殿，非法的性行为是在亵渎这点。当你读到那行毁坏可憎的，读到底基督进入圣殿、杀猪、玷污圣所时，那种亵渎所描绘的正是这里所发生的事情。这是一种对圣殿的亵渎。接下来我要读的这段经文常常被人用来谈论身体健康。让我告诉你，这里讲的不是身体锻炼。我并不反对锻炼身体，这条诫命也不是在直接处理这个问题。经文是这样说的，这是哥林多前书6:18-20，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我没有时间深入展开。得罪自己的身子是什么意思？是得罪基督的身体，还是得罪我们自己的肉身？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你不属于你自己，而顺便说一句，这其实是一件好事，是一种正确看待自己的方式。身子和灵魂都是属神的。因此，这种罪的破坏性影响着我们个人，影响着作为基督身体的教会整体，也影响着一个文化，一个民族。这段经文一开始就说要逃避淫行。我们大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画面可能是约瑟和波提法的妻子，他是真的转身就跑。也许真正跑开本身就是一个好主意，而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意志力，所谓的坚韧不拔。约瑟的策略就是离开那里。我之前提到，这些诫命都是总结性的诫命，每一条之下都涵盖了大量具体内容。实际上，每一条诫命都可以单独讲一整个系列，我没有时间全部展开。关于这条诫命，我还会再讲一次，因为上周我还没有真正进入诫命本身。那么，哪些行为属于不可奸淫的范畴？它具体包括什么？它要求什么？又禁止什么？ 我们已经提过，诫命通常以否定的形式给出，不可，但否定之中总是包含着肯定的要求。不可杀人并不只是说你没有去杀人就算守了诫命，它还包括积极的保护，维护他人的生命。同样，这里也有禁止的部分，也有当尽的责任。坦白说，我找不到比威斯敏斯特大要里问答更好的地方，对这一点做出如此详细的阐述。小要里问答往往一句话带过，而大要里问答则展开得非常充分。放心，我们不会逐条进入每一个细节，这些可以留到问答时间去讨论。但你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智慧的劝勉，那是许多年前写下的。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并不是什么现代才出现的新问题。我的一位神学院教授曾经说过一句话，现代人，不过是穿上太空服的古代人。当然，他说那句话的时候，太空服还算新鲜，现在可能有更贴切的比喻，但人性的本质，自从堕落以来，从未改变。那么，在我们应当追求的事情上，应当避免的事情上，具体是什么呢？首先，应当追求的是贞洁，在身体、思想、情感、言语和行为上。换句话说，我之前提到过，贞洁这个词，本质上就是纯洁，尤其指的是性方面的纯洁。它一开始就明确了目标是什么。多年来，我遇到过一些因此陷入困境的人。他们坐在我办公室里，坐在我对面，也许是因为一个意外的孩子，或者某个严重的问题。如今有一件事，是我现在常常需要问，而过去几乎不需要问的问题，你是否承认，是否认识到，这是一种罪？我们对目标是否清楚？因为如今这件事已经不再那么清楚了。有些人认为，一个人可以是基督徒，同时又与自己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同居，发生性关系，而他们完全不觉得有问题。他们从未被真正教导过。因此，在一开始，我们就必须弄清楚目标是什么。目标是在心思、身体、情感各个方面都保持贞洁。我们整个人的状态都是在为神为我们预备，要与我们共度一生的那个人做准备。我要告诉你们，那些尚未与未来配偶结婚的人，你们就需要忠心。这种忠心不是从婚礼那天才开始的，而是从现在就开始。第二，是在我们自己和他人身上保守这种贞洁。这不仅仅是知道目标是什么，而是要为这个目标付出努力。不是只做个我懂了的人。你们明白这个笑话吧？三只鸟停在一根电线上，其中两只决定飞走，请问电线上还剩几只？答案是三只。因为决定飞走和真正飞走是两回事。你必须付诸行动，必须踩下油门，真正上路。要警醒你的眼睛和一切感官。你知道约伯记里提到过注目观看婢女的经文。我们应当认识自己的软弱，对那些影响我们的事保持警觉，要有节制。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这里会提到节制？因为一个失去自我控制的人更容易在这方面跌倒。你看到一些音乐会的照片，人们疯狂到极点，他们可能并没有喝酒，也没有吸毒，只是被音乐、被氛围冲昏了头脑，于是防线和界限就全都倒塌了。我们需要节制，需要自制，还包括穿着上的端庄。正如耶稣所说，人若看见妇女就动淫念，这人心里已经犯了奸淫。我必须说，如今有些人的态度实在令人忧心，不只是普通人，甚至有一些自称是基督徒的女性写文章说，男人，如果你控制不了自己的思想，那是你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种缺乏体贴、自私的态度。我们在穿衣服时，应当考虑自己的样子。 你自己未必是最好的判断者，或许可以问问别人这样的穿着会不会太挑逗，让别人给你一些诚实的反馈。我并不是在质疑你的动机，有些人只是觉得这衣服很可爱。但你知道吗？它也可能非常具有诱惑性。我得告诉你们，姐妹们，你们并不真正了解男人是怎么想的。也许你们以为了解。弟兄们懂我在说什么，他们已经不需要我再讲下去了。而姐妹们可能会说，可是这真的很好看。端庄的穿着是必要的。对于那些没有节制恩赐的人，就应当进入婚姻。这句话听起来可能很古老。所谓没有节制的恩赐，意思是有些人确实被神赐予独身的恩赐，他们在性欲方面并不被强烈牵引，就像使徒保罗那样，可以更专心的侍奉主。如果你有这样的恩赐，那当然很好。但如果你没有，那么你就应当结婚，因为与其欲火中烧，不如嫁娶。这就是说，如果这方面对你来说是一个真实的挣扎，你就应当认真寻求婚姻。当然，这会牵扯出很多现实问题，比如年纪、处境等等。我明白，我自己结婚也不算早，所以我对你们是有一点同情的，但不会太多。还有婚姻中的夫妻之爱，也就是婚内的亲密关系。使徒保罗明确教导说，你的身体不属于你自己。作为配偶，你应当预备好，也愿意与自己的配偶亲密。有些人会问，那要多久一次？答案是，需要的时候就要。是的，这是一种责任。听起来可能不太浪漫，对吧？把亲密关系说成责任，好像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开场白。不过，我多年前听到一个说法，觉得非常有价值。那就是，对已婚的人来说，要做一个24小时的爱人。意思是，你的整个生活状态，都应当围绕着这样一个事实，这是你在情感和亲密上所归属的人。你和他说话，相处的方式，应当让亲密关系的发生显得自然，而不是突兀。你牵着他的手，为他开门，说温柔的话，给予肯定和鼓励。你在刚结婚时做的很多的那些事，不能随着年岁增长而慢慢放下。你不能放弃这些。你要一生持续地追求这种亲密。而且这种努力应当是双方的，而不是一方总是退缩。要远离一切不洁的场合，并抵挡与之相关的试探。说得简单一点，你需要有一点清高。当别人开始走向那条路时，你要敢于说，我不想听这些，我不想看这些，我也不想参与其中。我知道这很难，因为每个人都想显得合群，显得酷。你不需要刻薄，但你必须清楚地知道，这些东西不在你的生命规划之内。这些是我们应当追求的。而我们应当避免的事情，听起来与之非常相似。显然，奸淫和淫乱都包含在这条诫命之下。奸淫是指至少一方已婚的性关系，淫乱则是在未婚之前的性关系，他们都属于同一大类。强奸和乱伦也包括在内，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即便乱伦在新约中没有被反复强调，但若有人只接受新约，不接受旧约，又要如何反对乱伦呢？这些显然都属于这条诫命所禁止的内容。还有同性性行为和一切违背自然的情欲。我知道，这在今天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立场。前几周有人问我，你这样讲，会不会失去免税资格？会不会被指控为仇恨言论？让我说明一点，这不是我的观点，这是圣经的教导。除非你用一种极其扭曲、不自然的方式去读圣经，否则你无法得出别的结论。亲密关系，按照圣经的设计，是在婚姻中的一男一女之间 仅此而已。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类别。这就是父与母的结构，没有例外。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狭隘？但这正是耶稣的教导。有人说，耶稣从未谈过这些问题，其实他谈过。他说，从起初就是亚当和夏娃。他直接回到创造之初，否定了后来一切偏离神心意的做法。不是多妻，不是别的组合，而是一男一女。还包括一切不洁的想象、思想、意图和情感。这个类别几乎可以无限延伸。还有一切败坏、污秽的言语，以及对这些内容的聆听。还有放纵的眼神。那是什么？说的直白一点，就是调情。事情通常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一般来说，人不会某天早上醒来就说，我想毁掉我的婚姻。他往往从一点点调情开始，从一个眼神，一个暧昧的理解开始，然后变成你很懂我。谈话开始变得深入。我再补充一点，这不在我的讲稿里。与不是你配偶的人在海边散步、牵手、喝酒，如果你已经结婚，这就是对这条诫命的违背。你可能会说，牵手也算犯奸淫吗？是的，算。那种亲密只属于你的配偶。这是滑坡的起点。这种罪会不断生长，最终完全掌控你。到那时，你会发现自己陷入泥潭，脸上仿佛被一只靴子踩着，却不知道该如何脱身。还有轻浮的行为，不端庄的穿着，这些我们已经提过了。还有禁止合法的婚姻，纵容不合法的婚姻。这一点在我们的处境中或许不算突出，但在文化层面却非常严重，尤其指向罗马天主教对神职人员婚姻的禁止。坦白说，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要求人若要全时间服侍神就必须终身不婚更违背人性的做法了。这在圣经中没有依据，也不符合自然规律，并且造成了巨大的混乱。虽然过去30年间这些混乱被揭露出来，但它其实一直存在，并非新事，这正是这些问题所指向的。延迟结婚的问题。他们基本的意思是，如果你找到了合适的人，荷尔蒙又在作怪，人们会说，我们等到经济条件好一点，我们等到准备充分了再结婚。或许这是一个合理的计划，但如果你做不到呢？顺便说一句，我不认同这种拖延。你要怎么准备才够？需要拥有100万美元的房子吗？每个人年收入六位数吗？还要读完博士吗？然后再结婚？我不想给你们愚蠢的建议，但如果你确信这是神为你预备的伴侣，就去结婚，不要拖延。同时，拥有多个妻子或丈夫的问题，对我们这里的人来说可能不大，但在犹他州可能曾是大问题。我认为那里的情况已经或多或少得到了处理。不公正的离婚以及不洁的交往。使徒保罗明确指出，不良的交往会败坏美德。如果你认为它不会影响你，那你就是愚蠢的。你与谁交往会直接影响你的思想。音乐、书籍、图片、舞蹈、舞台剧，注意，当时没有 Netflix， 也没有电影播放机。所以这指的是人们花时间所接触的娱乐内容。你必须谨慎选择花时间看的内容。最后还有所有其他挑逗或不洁行为，无论是在自己身上还是在他人身上。换句话说，无论未列出的诱惑何时何地出现，都要明智地认识它对你的影响。在下一次聚会中，我们将深入探讨我认为与这条诫命最相关的、更为棘手和紧迫的话题。尽管今天的讲述非常宽泛，但我希望能更具体一些。但目前可以先说神创造了婚姻。 或许这是造成最大损害的根源。神创造婚姻是为了彰显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我不认为神创造婚姻时仅仅是随意的想找一个象征。他在创造万古之前就已经定义婚姻的根本目的是通过这些人类关系，我们能够开始理解那至圣永恒的关系，我们与基督的关系。耶稣是忠信且牺牲的新郎，为教会而活，为教会而死。作为丈夫，你要明白，我们往往会想，耶稣为他的教会做了什么？当然，他为教会而死。但神学上还有一个概念叫基督的被动顺服，所谓被动，指的是受苦、受难，但他也有积极的顺服行为。你看，如果你的心态是如果我妻子的生命受威胁，我愿意为他而死，那你只是模仿了一半而已。因为在现实中，这种情况几乎不会发生。我们幻想反派会出现，然后拿出枪，跳到前面挡子弹，然后制服他，再救出爱人。这种事多半只存在于电影里。我们想象自己可以通过死来爱妻子，但耶稣不仅仅是为了教会而死，他是为教会而活。他的顺服行为体现了服务而非被服务的生活。他生命的顶点就是为教会而活。丈夫们，这就是我们对妻子应有的榜样。在地上所有关系中，没有什么比对妻子的忠诚更能体现我们对神的忠诚。我们应当在妻子身上培养他应有的角色，就像教会被呼召与基督的关系中要信靠一样。教会信靠基督，新郎为教会而活，妻子信靠丈夫，这是神为婚姻设计的图景。也许当文化渐渐抛弃圣经婚姻观时，对婚姻的最大伤害也就在于此，人们无法看到神所定的荣耀的关系。使徒保罗在讲述婚姻的最长篇章中插入了一句话，以弗所书5章32节，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说的。有趣的是，他说完这句话又继续讲婚姻，几乎像是特意插入的提醒。弟兄姐妹们，这让我们明白，守护婚姻不仅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自己与新郎基督的关系，也能让旁观的世界看到，在我们的婚姻关系中有基督与教会的图景。让我们祷告和天父，我们祈求你保守我们的心，帮助我们守护心灵，在忠诚中行事。主啊，我们周围的文化如同索多玛和俄摩拉般堕落，这种行为已成为常态。即便我们只是开车在街上，也随时可能被那些试图夺走我们心，让我们偏离对配偶与对你的爱的诱惑包围。因此，天父，我们祈求你赐智慧，赐力量，使我们常常认识到，唯一纯洁无瑕的新郎，是那用话语的水和自己宝血洗净新娘的耶稣，我们的救主。我们奉他的名祷告，阿们。